救恩在神的话语中，只是恶人离弃上帝的人，他们不去寻求。这里涉及讲到了人必须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明白福音，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恩与永生，也就是圣经的必须性。我们在以往的正道中讲过，圣经的核心就是一个人一件事，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得到反得永生。在哥林多前书2中，使徒保罗写道，我曾经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精辟总结了圣经的核心内容，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人要明白圣经得到与神同在的永生，明白福音得到与神同在的永生，圣经是必须的。在罗马书10章写道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追根溯源，一个人能够认识神信靠基督得救得永生，是从基督的话，从圣经而来。提摩太后书3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彼得前书，你们蒙了重生，借着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他能够知道神的存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没有圣经人也可能对神有一些认识，虽然这些认识是不完全不准确的。使徒行传13中，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，在路斯德那里对百姓讲道，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，雨水丰收田地出产以及人心喜乐，这都是上帝的见证，他是一位慈爱乐于供应的神，这些证据就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当中，而细心愿意观察的人是应该能够感受到的。而且即使那些以邪恶压抑真理的人，也不能够回避神在创造之功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他的证据。罗马书1章讲到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受造界反映了造物主的存在与属性，上帝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关键的是我们人虽然知道了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所以人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大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，不少的福音朋友对于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没有障碍的。我听到的个见证啊，看到井然有序的天体运转生命现象，想一想都应该知道有造物主的存在。可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啊，反复挣扎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是否存在，花了很长的时间啊，反复的思考琢磨。这个信耶稣以后，我自己反思，我觉得人天性纯真的时候啊，尽管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啊，但应该很容易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反倒是在特定的环境里，上学读书多了被洗脑了，才会认为没有造物主没有上帝。对于基督信仰，大家可能会听到许多质疑甚至是讽刺，其实未必是我们基督徒被洗了脑， 应该说是反对的人被洗了脑。再进一步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，他能够知道神的属性、神的道德律吗？答案也是肯定的。即使没有得到上帝律法之文字记录的不信之人，在他的良心中仍然知道神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，尽管不全面。罗马书二章中写道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行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未信主之人的良心带有着神道德标准的见证，虽然这样来源的对上的道德律的这个认识是不完全的，但它足以使人认识到神对人是有道德要求的。也正是以此为基础，新约罗马书论述说明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过犯，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也就是圣经中所讲的犯罪。即使他们没有圣经，没有神的话语、诫命的文字记录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情，比如我们能够完全诚实，没有一次任何形式的撒谎吗？我年轻的时候很单纯，我曾经认为一个人犯法做坏事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件事情是坏事情，所以他去做。后来读书以后啊，有机会跟一位外教聊天，我就讲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我自己的想法。我现在回想，这位外教应该是一位基督徒。然后他当时告诉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叶红，犯罪行恶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坏事，只不过是昧了良心去做罢了。对于神的存在，他的属性道德律可以借由神的创造而临到人们，没有圣经的人们也可以有所了解。这种认识也被称为普遍启示，因为它普遍地临到所有的人。然而仅透过这样的普遍启示，人无法明白知道基督福音与神的救恩，与之相对，神对特定的人所说的话语被称为特殊启示。圣经上的话语属于特殊启示，帖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为我们带来救恩的与带来救恩与永生的对神的信心，是以圣经为基础的，建立在神自己话语的真实之上。圣经不仅使人明白福音得到永生，同时也带给人智慧。在诗篇119篇中写道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。一个把神话语藏在心里啊，常常思想遵从的人，他拥有的智慧超过了自己的敌人、老师、长辈。旧约圣经智慧一词，不是简单的指一个人脑子转得快、聪明、智商高。在诗篇19篇7节中写道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此处的这个智慧与我们上面诗篇119篇中的智慧是同一个希伯来文，而与之相对的愚人一词，英文翻译 the simple， 这里愚人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缺少智力、脑子笨，而是指一个人心里简单开放，什么话都相信，缺乏正确的判断，不能够分辨是非，容易被人误导而入歧途，易于犯错。圣经此处的智慧意指一个人能够进行正确的分辨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神的话语会对幼稚的、没有阅历的、迟钝的、没有学问的人起作用，给他们智慧， 做出正确而明智的选择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平安敬虔的生活，得神的喜悦，满有上帝的祝福。一个人可以非常的聪明，但却未必有智慧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讲，盖自古无奸不才，大奸必大才。许多历史上评价极差的奸佞之人，他们却是非常聪明甚至才华横溢的人，比如秦桧、严嵩、和珅。未闻智术愚笨而其人奸诈深险者也。一个人脑子不够用，数数都数不清，成为不了大奸的。这样的奸人很聪明，哎，物质生活很好，但是却没有智慧，深深的陷在罪中无法自拔。我以前中学的朋友，这个同学非常的聪明，专门去测过智商，评分150分。大家如果熟悉智商评分就知道什么意思。国内曾经有段时间流行假离婚，然后就为了买第二套房子，据说首付加上利息可以省不少钱。哎，我的这位同学跟风啊，先离婚，然后买房子，再复婚。人确实聪明啊，但是没有智慧啊。虽然达到了便宜买房的目的，而且看起来他的婚姻好像也没有受到影响，但是这样的选择依然缺少智慧，不正确，不合神的心意，不荣耀神。且不说用圣经特殊启示的标准来做衡量，就算拿良心当尺子，说得过去吗？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、婚姻、海誓山盟、戒指，也就值第二套房子便宜的那些钱。当然我没有对我的同学、这个、朋友直接讲这些话，而是为他祷告。人需要有神的话语，从而有从神来的智慧。这样做事情，婚姻还没有出问题，不是因为你有智慧，而是因为上帝对你的怜悯与恩典。诗篇119篇中105节，诗人写道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生命旅途中，人的话语、神的话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，使人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走上正确的道路。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，让人难以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世界还是弯曲的、悖谬的，充满了各种误导人的理念与信息。在如此的环境中，来自于圣经、神的话语的引导尤为重要，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，按照圣经真理所做出的选择与决定，有神的保证与看顾保守。诗篇119篇中讲到：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神的话语打开被解明，就会带给人智慧，使人通达。可是在当今的时代，属世的潮流，思想文化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人的观念，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会将违背圣经真理的观点理念强加在人们身上，要求所有的人都接受。于是为了顺应这样的文化潮流，有学者、有教会开始主张圣经不清晰，不能够被人正确理解。他们会讲：我们相信圣经啊，我们喜爱圣经，但是坦诚地讲，圣经不清晰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圣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，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我们从来都不敢说我们理解是正确的。这是最简单方便啊，行而有效的信仰妥协与文化适应。因为如果圣经讲的一团浆糊，雾里看花，不清不楚，那么如何理解就由我们人来决定了。然而事实是，圣经清晰而明确， 如果人们愿意阅读圣经以寻求神的帮助，且愿意顺从圣经上神的话语，那么圣经在其写作上就能够使所有这样的人明白神的教训。这就是圣经的清晰性。自有永有的神作为创造主、救赎主、审判主，他的话语一定要清清楚楚，否则上帝无法完成他的救赎之功。如果圣经不清楚，那么人将不会知道要相信什么，不知道罪和公义，不知道救恩，不知道审判将会来到，不知道天堂地狱，也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回应神了。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是对第一世纪的人们说话，他们距大卫时代约1000年，距摩西时代约1500年，距亚伯拉罕约2000年之久，而主耶稣仍然认为这些听众能够阅读并且正确地理解旧约圣经。不论是像法利赛人，还是像文士，或者是像一般的百姓啊，耶稣基督没有说过，哎，你们的问题是因为圣经过于古旧了，说得不清楚，所以你们无法理解。主反反复复的教导是，你们没有念过吧？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误解圣经教训的责任不是在圣经本身，而是在那些误解或者是不接受圣经教训的人身上。与此相似，大多数的新约书信也不只是写给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的，而是写给整体会众的。保罗书信中写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。并且使徒还会鼓励啊，大家与别的教会分享他们的书信。其他的新约作者也都是这样。主后初世纪基督徒有责任以旧约圣经为基础，明白新约并且遵行。我们当代的基督徒也一样，圣经的信息是清晰而明确的，信徒有责任读懂神的话语。很多时候人们声称啊，圣经有问题，不清晰，不明确，无法正确理解的原因不在于圣经和神的话语，而在于讲话者本人。哥林多后书4章中讲到，对于一些人，圣经中所传递的福音信息会被蒙蔽遮盖，从而无法显扬出来，也就是神的话语没有被解开啊。这种情况是因为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在各种影响之下，往往我们人的选择不是去读懂圣经，遵从神的话语，让圣经来改变我们原有的理念与世界观，从而跟随耶稣基督得到永生。相反，太多的时候，太多的人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用自己原有的想法和观点来评判圣经，评判神的话语，得出种种的错误结论，至或是用当今的思潮和文化来扭曲颠覆圣经，自然而然也就与主耶稣与永生失之交臂。神的言语不仅带给人智慧啊，同时全备充足，记录了上帝在救赎历史中每一个阶段要赐给他儿女的一切话。直到今日，圣经包含了基督徒在救恩、信靠顺服、灵命成长等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神的话，也就是圣经的充足性，从而赐人在基督里的安慰与盼望。诗篇119篇第一节讲到，行为完全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节经文显示，行为完全 （blameless） 与遵行耶和华律法相等同，也就是那些完全的人，就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。 所有上帝要求他儿女的事情都被记录写在了神的话语里。只要去行圣经中命令我们所行的事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完全的人。我们前面讲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写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上帝使人写出圣经的目的之一啊，是他要装备训练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如果有什么善事 good work 是神要一个基督徒去做的，那么神已经在圣经中提供了教导。圣经中所记的神的话语能够装备我们去做每一样的善事， every good work。 路加福音十六章中有一则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呢，其中主耶稣讲了一个财主和乞丐的故事，同时也对圣经的全备性做了见证。乞丐拉撒路生活凄惨，然而死后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是得到安慰与祝福的地方。哎，财主正好反过来，生前天天奢华宴乐，死后在阴间受痛苦。于是在这个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中，财主就求亚伯拉罕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这个财主算是有心情了，对自己父家的弟兄们为他们的永生担忧。可是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也就是旧约圣经，可以听从。这个财主接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财主以为啊，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去传福音布道，告诉大家我刚刚从那边回来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地狱啊，那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地方，没有自助餐也没有手机，那么大家他们家的一家人呢，他的弟兄们就都会相信福音了，都会悔改。这也是当今呢许多追求自然神迹的人所持有的看法。他们认为单纯的只有圣经神的话语基督的福音是不足够的，必须要有神迹奇事的伴随才能够叫人接受耶稣基督，否则无法使人相信啊。然而亚伯拉罕的话其实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人不需要刻意的追求超自然的启示，关于属灵永生的事，圣经充足而全备，具有足够的能力。最关键的是要学习相信遵行神的话语。内心刚硬不听从圣经的人，有了神迹也是枉然，因为人们不会看重，可以很方便的用概率用巧合来解释。大家想想是不是啊？在圣经真理上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关于神、人、救恩、未来、末世、永恒，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圣经里。新约犹大书中圣经所包含的内容被指称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可是当今许多观点认为圣经所包含的真理已经不足够了。Is the Bible enough? 圣经需要其他的补充与添加了。我们前面讲到对圣经的攻击主要是否定删减神的话语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攻击啊，是加添扩充神的话语啊。圣经不够完备怎么办？再加一本经书，或者是再加上一本关于科学与健康的著作，或者是再添加一些圣灵新的启示，加一点精神分析，加一点心理学内容，这样的圣经才完整好用啊。然而圣经上讲，凡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， 也不可删减。新约启示录22章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圣经，神真的神的话语，完备纯净，没有瑕疵，没有谬误，因此无需添加，无需改进。同时，神完备的话语赐人安慰与盼望。在诗篇119篇的第7节当中写道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经历过患难，经历过劳苦愁烦啊？我是有亲身体验的。来到海外这个工作学习深造，然后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发现自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科研做得不是很成功啊，其实应该说是很不成功才对啊。那段时间啊，我心情不好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我走在去实验室的路上捡了100美金，即使这样心中都没有喜乐呀。到现在啊，我常常会想起那段时光。大家别觉得基督徒神的儿女啊，就一定要是这个世界上属世的成功人士。我们教会人才济济啊，弟兄姐妹里面教授高管比比皆是，可是大家要知道啊，也有像我这样的非成功人士的存在。作为神的儿女，在悲哀焦虑沮丧中，我们到哪里去寻求安慰盼望和释放呢？哪里是一个人喜乐的源头呢？圣经在这里的见证是从神的话语中啊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诗篇119篇第7段中接着讲到，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从诗篇119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知道诗人所处的大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不信从神的世界，从民众不委身上帝半心半意到彻底的世俗化都有存在，这也是我们现今时代的情形。对诗人的侮慢羞辱讥谤迷惑兼而有之，所有这些让诗人一方面心情低落伤心流泪，另一方面又为所见的事情所激怒犹如火烧。然而在一切的逆境中，诗人纪念神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在92节中，诗人更是写道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神全备的话语带给他子民安慰与盼望。大家想一想，当我们不认识神，不知道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身逢患难沮丧和困境，通常情况下大家会做什么？常见的反应之一啊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，亲戚朋友音信皆无，自己一个人孤独年老生病，同时国中战事连连烽火未息，在一切的患难之中趴在窗户栏杆上哭得稀里哗啦。再或者，梧桐更兼细雨，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，触景生情，秋雨梧桐叶落时，想到自己凄惨的身世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发愁。还有啊，今日不知来日事，人生可放9杯干。自己的邻居左边一家猝死，右边一家罢官，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我从事的银行业啊，经常 lay off， 人生注视无常，想一想心中就会焦躁郁闷， 然后借酒消愁，暂时麻醉自己。现代人也一样，工作生活压力大了，劳苦愁烦，就会诉诸他物，烟草、酒精、药品、购物。我的身边的朋友啊，疫情期间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网购很多东西，然后在家里等着这个打开一个一个寄来的箱子。游戏、麻将、追剧等等各种方法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低谷，好像山穷水尽的时候流泪发愁，这样的情绪反应是正常的。但是记得圣经中神的话语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当我们诸事不顺呢，忧闷愁烦的时候，圣经中讲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一段圣经啊，我曾经每一天都要在心里面读上好几遍，因为彼时的心情实在太阴霾了。当我们眼见恶人昌盛，狂傲人享平安，我们心怀不平不满的时候，圣经中讲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。诗篇73篇。而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当我们面对一个动荡、混乱、不安、弯曲的时代，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，圣经中记载耶稣的话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无论何种境况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安慰与盼望。因为圣经种种的特质，诗篇119篇中表达出来了真爱圣经的强烈情感。第14节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财物。弟兄姐妹们，喜欢钱喜欢财富吧？大家没有人点头啊。不喜欢弟兄姐妹可以给我啊，我受累帮大家花啊。钱财本身是中性的嘛，贪财、做金钱的奴隶是我们人的罪啊。财富可以用于神国的事工，从而荣耀上帝，得神的喜悦。诗人这里讲到，他喜悦神的言语之深，如同喜悦财富，就好像一个采矿的人找到了宝矿与金矿相仿。54节，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，耶和华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信徒生命中以神的话为诗歌，日夜纪念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如此炽烈的爱与深切的渴望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，我专心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174节，耶和华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在诗篇119篇中充满了真爱圣经、喜爱神律法的诗句啊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爱神的人不可能不遵行、不爱神的话语。圣经中讲主耶稣的话，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约翰福音的8章。然而现今的世人，甚至是信徒、基督徒，缺乏对神话语的渴慕与敬畏，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很多情况下是属世的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力、事业、成功、娱乐，还有个人的爱好、社交媒体等等。太多属灵的东西填塞了我们的心灵，破坏了我们属灵的胃口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，没有时间。如果我们不够爱圣经，不够渴慕神的话，那么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先从祷告开始， 为自己能够更渴慕、更爱神的话来祷告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在属灵真理方面的缺乏、迷失、无助，求圣灵带我们、带领我们喜爱神的话语。真爱圣经，首先要相信圣经，愿意领受神的话，这是一切的开始。圣经本身写得很清晰，但圣经也明确地讲到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神圣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一个人愿意相信领受神的话，不管他是以一个诚恳的心来寻求救恩的福音朋友，还是一个深入探索领受神真理的基督徒，都能够明白圣经，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与带领。相反，抵挡而不接受圣经教训的人，在罪的影响下不会正确地理解圣经，以上帝的真理为愚拙。其次，查考圣经，竭力装备神的话，这样才能够了解熟知神的话语。使徒行传，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，到过一个欧洲的城市叫比利亚，圣经中这样记录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神的话语是我们每日必吃的属灵粮食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追寻真理的比利亚人是更有智慧、更贤达的人。感谢神，今年我们有全教会的每日读经计划，一年读完一遍圣经，求神看顾保守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持之以恒，互相督促，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读圣经的贤达之人。同时，学习圣经有多种的方法，阅读、背诵、默想、研读、省察等等。第三，遵行圣经，谨守神的话。诗篇119篇中写到，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们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，我看重你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圣经，神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可是却不愿意遵行圣经，不愿意遵守神的道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反讽可笑的事情，同时也是在羞辱主名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基督讲了一个故事，两栋房子，两个根基，大家应该很熟悉。一栋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风吹、水冲就倒塌了；另一栋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虽然经风力雨，却仍然存留。区别在于哪里？在于一个人听见耶稣基督的话，不去行；另一个人听见了就去行。最后，传扬圣经，为福音征战。如果我们相信领受、考察装备，并且热爱遵行神的话，那么圣经中主基督的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的差派是要他的儿女将福音传扬出去，将他的话语教训人们遵守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传讲整全的福音，正确持守圣经中神的话语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新约犹大书写道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。主后初世纪是这个样子，现今的世代依然如此。我相信呢，未来的日子仍旧不会改变，基督徒要为神的真道、神的话语征战，竭力辨明、竭力持守。虽然是一场艰难的征战，但是有神宝贵的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 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主，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恩。主的话语活泼有力，纯洁真实，能穿透人心。对于拒绝的人来说，他有审判的能力；对于接受的人来说，他有重生的能力。神儿女一切的信心盼望都以你的话语真理为基础，求神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教会打开圣经，祈求阅读考察，让我们更加顺服主你的话语，传扬基督福音的真道。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